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是否也常常被内耗搞得筋疲力竭，而对真正重要的事情呢，却觉得很疲乏呢？好，刘文经常是一个会内耗的人，但是当我渐渐地学习在主里的竭力安息，也更多地去认识主的爱，这样的内耗才能够渐渐地改善呢。最近和你读《为内耗立界限》这一本书，在当中呢提到了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。但是如何跟他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，而且使这些情绪其实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，而不是只是不断地压抑他。你有没有发现呢？当我们压抑他，当我们用不正确的方式去处理的时候，终有一天他会爆发的，而且呢，总是压在我们的心头或者是肩头，甚至呢，像是一把剑插在心头上，好像一直都拔不出来哦。而且我们会听到很多控告的声音，不断地咒骂自己，对自己生命的成长绝对没有益处。来自于圣灵的引导和提醒是温柔的，当然呢，我们要敬畏神，但是神对我们的管教绝对不是让我们一蹶不振，让我们觉得很羞愧，觉得没有办法再面对神、面对人，而是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，可以每一天都成为新造的人。或许我们的原生家庭、我们的成长背景，让我们是一个很会嫉妒，又或者是蛮有羞愧和罪恶感的人，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。当魔鬼或者是你的老我又开始控告你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，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了，勇敢地来到十字架前，耶稣赦免的爱永远都有功效，让我们不再活在内耗当中，而是能够从神那里重新得力，并且能够活出在神里面更丰盛的生命，以至于我们知道如何爱神、爱人，也爱自己。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祷告加行动，经文在雅各书第二章14-17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14-17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神爱所》。雅各书第二章14-17节。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地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 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祷告加行动。假如你对某一个人说，我会为你祷告的，意思当然是说，我相信上帝会供应你物质上和灵命上的需要。如果你应许为他祷告，同时又提供实际的帮助，就显得真诚多了。宣教师哈里斯牧师有一个脑细胞受损的儿子大卫。当这一对宣教师夫妇回国度假时，许多人对大卫表示关切，应许要为他祷告，令这一对夫妇十分感激。不过有一位姐妹表现得更为具体，她说，星期三我休假，你们可以把大卫交给我来带，免得妨碍你们办事。哈里斯牧师说，感谢主，这是我们最需要的，我不仅需要别人的带导，尤其需要实际的帮助。雅各提到信心必须配合行为时，当然他不是只针对祷告这件事说的，不过这项原则也可以运用到祷告上面。祷告要配合行动，两方面缺一不可。一个受苦承受重担的人，如果有人助他一臂之力，在属灵的征战上是比较容易得胜的。让我们扪心自问，我怎样才能分担别人的重担呢？祷告并配合实际的帮助，相信这是对方需要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赐我敏锐的心，看见他人的需要，除了在祷告中纪念，也能透过实际的行动扶持真正有需要的人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《彼此相爱》。
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。
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。
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最伟大的爱。
让我们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若我们相爱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的意外。
我们相爱，
神就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艾莉森·库克以及金伯利·米勒共同著作，郑维恩姐妹翻译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这本书总共是四章，我们今天要读完第十二章了，来到尾声了。好，第十二章呢是向极度与渴望立界限。一个心中充满嫉妒的人，很难经历在主里面的满足的喜乐哦。来读这一本《为内耗立界限》，希望你不要再因为嫉妒而内耗了。若是要失去你对于某项特别事物的欣赏，最快的方式就是将其与其他看起来更棒的事物比较。嫉妒若掌管内心，将会带来可怕的伤害。嫉妒一定会显现出来，问题只是在于何时何地，用何种方式表达出来。若缺少健康的内在界限，嫉妒就会以不健康的方式浮现出来，并且带来心胸狭隘的态度、愤怒、霸凌或对他人的憎恨，试着阻挠别人得到快乐，偷窃或不忠，从人生目标中分心，无法认可内心合理存在的渴望，关系疏离，错失服侍他人、建立群体的机会。想要待在健康的界限内，心中的嫉妒必须学习给自己一些空间，让你拥有清晰的眼光，把心中的恨交给上帝，邀请他来重塑你的渴望，学着信任圣灵引导的自我，好让他在内在家庭中担当起更有帮助的角色。和内在所有其他部分一样，嫉妒其实是在帮你的忙，只是方法有点走偏了。想帮助嫉妒待在健康的界限内，成为内在家庭中最能带来帮助的成分，就要深入了解嫉妒有哪些恐惧。为何不让圣灵引导的自我来带领全局呢？以下举一些恐惧的例子，可能是我接下来这辈子都会因为心痛而感到窒息，我的渴望一定会被人遗忘或忽略，我永远都会这样闷闷不乐，如果没有得到我想要的，就会感到乏味无聊。当你向嫉妒展现出怜悯，嫉妒就会把权柄交给你。接下来，了解到嫉妒所保护的深层渴望是什么，也就能把嫉妒的能量引导到别的方向，转而追求伟大的梦想。当嫉妒能够信任圣灵引导的自我，就能成为拥护者，在你保持专注建造生命时为你欢呼。在某些情况下，有一种与嫉妒很接近的感受，具体来说称为妒忌，未必是不可接受的。嫉妒所渴望的事物并不属于你，但妒忌则是想要拥有本应属于你的东西。举例来说，妻子会对丈夫外遇产生妒忌的感受。当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族过去一再背离他，上帝的反应也是妒忌。事实上，出埃及记第34章14节告诉我们，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者。 上帝不是单单在以色列人敬拜偶像时感到妒忌，他乃是把这股力量转个方向，用来吸引他的百姓归向自己。透过耶稣的死，他打开一条道路，收养更多上帝的孩子，用爱大大浇灌他们，好让他最早的那群孩子，以色列子民，想起上帝的美善。上帝并不是要伤害以色列人，而是希望他们能看见自己过去的错失，并回转向他。就如上帝掌握了妒忌的力量，你也可以让内在的妒忌发挥功效，实现更崇高的使命。因此，分辨嫉妒与妒忌两者的不同是很重要的，也要辨别在这些情绪底下隐含的问题。举例来说，嫉妒可能反映出内在信心危机、自我形象低落，或暗地里对于失败和失去的恐惧。若与嫉妒成为朋友，就能转变成对人的敬重和亲羡。同样的，认识自己的妒忌对于内在家庭是很有帮助的。你心中妒忌的感受是来自被放逐的不安全感，亦或是来自真诚的渴望，想要保护你所爱的事物吗？如果你不确定，请透过内在大回转的五个步骤找出答案。尊荣你的渴望，把未满足的渴望转个方向，来一场内在大回转，与这些强大的感受建立友谊，并将其变成你最强的盟友。一部分的你认为自己理应得到内心渴望的东西，理当拥有想要的一切。我应当拥有美好的配偶，应该拥有成就斐然的孩子，或者是我应该拥有成功。当你倾听内在的嫉妒，邀请耶稣来贴近，温柔提醒你内心清楚知道的真理，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理当得到的，乃是耶稣给了我们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事物，再再都是他丰富的给予。接着好好运用嫉妒的力量，与上帝同工，重新打造我们的梦想，并观看上帝的神圣计划逐渐开展。造成嫉妒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已经讨论过了，嫉妒主要来自尝试去保护未被满足的温柔渴望。直面嫉妒，你就能与隐藏在嫉妒之下的深刻渴望有所连结。这些渴望有着双面刃，会让你想起曾错失的机会，把你带往后悔的方向，但也可以驱使你去追求有意义的热情或人际连结，达到生命中的成就。举例来说，当我在读硕士班时，发现自己很嫉妒一位工作上的老板，我并不想嫉妒这一位讨人喜爱的女性，她对我一向友善亲切，我真的很讨厌这样的感受。但是当我面对自己的嫉妒，我开始意识到心中某些未被认同的渴望。随着时间过去，我开始重新调整内心各个部分，支持自己去追求那些过去被隐藏起来的渴望。我的感受从嫉妒转为肯定，知道他拥有的许多东西都是可以交给我的。渴望可能令人痛苦，甚至会带来危险。向渴望敞开自己，就代表可能在失落和后悔中受伤。这也难怪你要试着拉开距离，远离渴望，心里还带着些许嫉妒。不过渴望也能驱使我们开创丰盛的人生。如果想要生命完全，请敞开心面对渴望，在上帝面前温柔地给予引导。当我还是个孩子，在夏令营的时候写信回家给妈妈，说我很想念她，也觉得自己很孤单。当时我很想交一些朋友，但一开始并不顺利。每过一天，我都会在行事历划掉一天，等待可以再见到妈妈的时候到来。妈妈回信给我，在信中给了很好的建议，那就是去找另一位看起来也很想加的营队学员，邀请对方一起做一些好玩的事。不久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已经坐在小屋的屋顶，跟几个新朋友和有趣的辅导员在一起。 他还允许我们在那个特别的晚上享受被列为违禁品的口香糖，凝望星空，一起欣赏收音机传出的乡村音乐。我记得自己当时想着，在这儿开派对还真是精彩。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所想要的一切，他想要的是我们可以知足。事实上，上帝给我们渴望，是希望我们最终可以实现这些渴望。当我们把梦想交托给他，未得满足的渴望所造成的刺痛便会逐渐消散。他温柔地在我们心中做工，向我们所失去的事物致敬，帮助我们构筑新的梦想。有神的圣灵引导内心，我们会发现自己有所进展，从被孤立的焦虑转向富有意义的人际连结。内在家庭系统创始人史华兹描绘了一幅蛮有盼望的图像，他是这么说的：想一想，你曾经把自己的能量花在哪里？例如愤愤不平想着别人对你做了哪些事，或着魔般的做着白日梦，想象和你擦肩而过的心灵伴侣。若这些能量如今都能够被使用，被引导到其他方向，让你更丰富地享受自己正在做的一切，那么你的生命将会是何等的光景呢？路易斯在他著名的一篇讲道中，生动地阐述了渴望的价值。他翻转了人们的误解，以为把渴望交托给上帝会得到令人郁闷、毫无成就的一生。相反的，路易斯指出，上帝其实想要满足我们的渴望。1941年6月8日，在以极重无比的荣耀为题的讲道中，他如此教导：圣经告诉我们，克己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为的是我们可以追随基督。而关于我们追随基督最终会找寻到的东西，圣经里每条叙述几乎都包含着激发渴望。我们的主认为我们的渴望不是过强，而是过弱。我们是三心二意的被造物，当无限的喜乐馈赠给我们时，我们却耽溺于酒、性以及野心，恰如一个无知的孩童，情愿继续在贫民窟玩泥巴，因为他无法想象有机会去海边度假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我们实在太容易心满意足了。若你内在的渴望部分像浪子一样四处漂流，最后落在泥坑里玩耍，那就请你成为为其迫切需要的有力领袖，拥抱你的渴望，然后用爱来引领，邀请耶稣与之同在，把恐惧和后悔的重担交托给上帝，再从上帝那里接收新的礼物以及新的梦想。其中最为珍贵的礼物就是上帝自己的同在。嫉妒可以让你知道内心有哪些未满足的渴望，指引你检视生命中失落的部分。嫉妒和渴望可以成为内在家庭中的梦想家。你如何培养出希望拥有的特质，让嫉妒和渴望激励你，规划你的人生，确保你对世界做出充满创意的贡献。胆怯的人很难面对渴望，但要刚强壮胆，因为上帝会赐下他要给你的美好事物，借此满足你的渴望和心愿。当我们把梦想交托给上帝，奇妙的事情将会发生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《我们呼求》。
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，以祷告寻求你面，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。
我们今天从《为内耗立界限》这一本书看完了第十二章《向极度与渴望立界限》，在下一回要进到第十三章《向罪疚感与羞耻感立界限》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，求你来掌管。